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八章，就是揭开的第七印，然后我们看到有七位天使逐一的吹响七支号角。这一章经文，启示录第八章，我们先看到四支的号角先吹响。启示录第七章已经向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了，有两群的人受印，现在我们还没有揭开这个第七印。那么就是在启示录当中，经文我们读过，就是使徒约翰他所定下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的经文有一系列的七。那么约翰所定下的这个模式，就是让我们就是知道怎么样能够明白，它有一个原则，就是有一系列的七。那么其中四个七是关于大灾难时期要发生的，所以使徒约翰先介绍前六个七，前六个七已经解说了，然后这一系列的，那么就是要讲到第七个七，那么会引下说明的下面一系列的七出现的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些系列这些经文都是上下连贯，环环相扣的，是属于同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都是说到什么关于未来的事情，也就是说将来必要发生必成就的事情。这是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再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基督徒是处在什么样的时期呢？现在我们是处在现在的事啊，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使徒约翰所说的，现在啊，我们是处在现在的事。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这是讲到将来的事。因为现在的是什么？现在的事仍然是属于教会时期。再从某一方面来说，未来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跟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那么因此也许很多人说，我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让我们胆战心惊，读起来啊心里很害怕。那么听众朋友，我也必须要说明，起码的四个骑士一开始的时候啊，记得启示录讲到四个骑士的事情是指向什么？未来将要领导的事情。至少听众朋友，让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知道，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是处在哪个阶段，以及知道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你已经受了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的印记，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受过圣灵的印记，你就会知道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你自己已经就是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已经与耶稣基督的同在的啊。所以这个听众要很明白，我在强调大灾难来临时期来到之前，基督徒就是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与基督同在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讲到，我今天我们是属于教会的，这个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所以我现在我们讲到启示录第八章的七支号角，让我们看到大灾难时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大灾难时期一个高峰期。第七印带来是什么呢？带来了幕后的审判。为什么要带来审判呢？因为罪人离弃神，离弃真神的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审判。所以我们看第六印带来什么？神是先对大自然做审判。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啊，就显明什么呢？就是不单是对大自然审判，是针对那些不信神的人、背逆神的人做严厉、非常严厉、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读到关于第七印、七号，还有七位天使以及七个圣怒的碗，都是大灾难时期幕后的一个审判，非常严厉的审判。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明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先我们看这个第一点，这个第七印、这个七印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因为人背逆神，为所欲为，犯罪为所欲为，他的结果 啊，就是七印是对他们针对对他们的审判。那么很清楚的，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犯罪的人，所以犯罪的人不能够掉以轻心，应该赶快悔改。所以当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已经读过了，骑着白马的骑士出现了，那是象征什么？象征说那是假的太平，那就是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这个让我们听众朋友要谨慎。当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红马，红马代表什么？已经强调过了，启示录那个红马代表战争啊，就是战争战乱会临到这个世上，很可怕的战争。为什么会有战争会临到世上呢？这个红马代表战争战乱，为什么呢？因为人内心啊，这个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来自人的内心。那么人就是好斗斗争，这个人这是人的罪啊，在心里面本来是好斗。今天虽然很多人以为说啊，我们今天世界上赶快要解除这个武器，把枪械啊没收起来，武器停止再制造武器，那么世界上就能够得到和平了，和平快来了。其实听众朋友啊，今天的这个武器的管制，枪械的管制，其实光管制这个没有用了。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征战好战的心是什么？是在人的心里面，不是枪械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不是原子弹，不是核子弹的问题，是吧？征战的心在什么？在人的心中。所以要除去斗争，除去战乱的话，必得什么？先改变人心，人要悔改。人不悔改的话，那这些你除去枪械跟那些核武也没有用处，因为人心没有改变。所以听众朋友，我认为一个人啊，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认为啊，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其实比一个不信主的没有枪械的人更会令人有安全感。所以这里我就只在解释什么意思。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一个基督徒他手上有枪支，比一个不信主的人手上好像没有枪支，其实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会使人有安全感，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手上虽然没有枪支在他的手上，武器没有在他手上啊，但是这个人更可怕，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神啊。不信主的人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也许不用枪把你杀死，他可以用嘴巴啊，用其他的方式把人杀死。这里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明白，杀人的问题不是武器杀人，乃是什么？出自人的心，人的心有谋害人的心啊！这是啊，让我们啊了解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启示录第八章这个七个号声响了是什么意思呢？七号就是预言，说明神将来会直接的审判。第三点，七个天使出现，感谢神，七个天使吹号，因为是撒旦与神作对啊，向神敌对的一个后果，所以七个天使就出现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撒旦将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因为撒旦与神作对的结果，所以他没有悔改，所以接受神的公开的一个审判。第四点，还有出现什么？七个盛怒的碗，盛怒的碗呢？那个什么意思呢？看到什么？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七个盛怒的碗，预表什么呢？就是大灾难的最后的审判，很可怕的大灾难末期最后的审判。那么神是直接对恶人，对撒旦的悖逆施行严厉的审判。关于那些拒绝神针对人，也是针对撒旦的悖逆，人的悖逆跟撒旦的悖逆的人进行审判。那么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啊，这段经文啊，很多象征性的记号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圣经的经文是用象征性来说明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呢？这个记号就是它是象征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摩西时代发生在埃及啊，有瘟疫发生，也看见当吹号就是审判的时候跟瘟疫一样，就是吹号的时候啊，就是等于说瘟疫发生了，跟瘟疫到来了。那么如果摩西时代的瘟疫啊，因为我们知道神透过摩西瘟疫降下来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断，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大灾难的时期的话，瘟疫一定会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啊！所以大灾难时期啊，人死了无数，审判带的到来了。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印记记号，就是要记得印记的意思，就是说明了象征着将来 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知道大灾难时期的审判啊，非常的惨烈，非常的恐怖，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非常可怕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给末世的人啊，给一个警告。那么神就用这种象征性的语言啊，用记号印记来说明。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启示录也是启示关于耶稣基督将要所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主耶稣现在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主耶稣是审判的主，在启示录里面看见这个记号，说明这个印记什么呢？就是说明了主耶稣是一位审判的主啊。所以记得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无论读哪一章，不可以随便的灵异解经啊，不可以猜测。所以启示录所到的印记，那么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使用这个印记的时候，不可以我们所谓的灵异解经，要以经解经。感谢神，我们读到启示录，这是最后一卷书。所以听众朋友，我这里再提一个，我们刚才以前提过了，你必须要对前面65卷书圣经里面你曾经下个功夫啊。如果听众朋友你对启示录的前面65卷书，旧约的新约的65卷，你都没有下个功夫，也没有读过，也没有相当程度的认识，那么你对启示录啊所描述的生动的含义你看不懂啊。所以当我自己当我就用我自己做例，当我就是我自己看到就是我自己说，奇怪，怎么看到有一些人刚信主的基督徒啊，竟然他教导启示录，我认为这不适合。这是比如像我一样，就是要先把前面65卷书都教导过了、读过了、明白的、认识了，才能够最后讲启示录。但是看到有些刚信主没有多久的基督徒竟然胆子很大他竟然教导开一个教启示录的课程，那么我认为听众朋友，我认为这是很不适合的一个其他经文都没有读清楚，那怎么开始是讲启示录的经文，这很不恰当。为什么他不先从创世纪开始的，好好的读通以后，那么读其他圣经其他的书卷读通以后，那么千万听众朋友，我就说不可以马上先以启示录作为开始。那我自己听众朋友，我是自己读了其他的经卷，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读这个，花了至少5年的时间仔细的读圣经，特别是前面的65卷，花了很多时间去读圣经，然后我才敢最后教导启示录的信息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好好的读圣经，认识圣经，先把前65卷的经文读熟了，明白的，我自己才敢明白启示录的含义。那现在我在引用彼得后书1章20节经文，我们引用了很多次了听众朋友记得彼得后书1章20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肆意解说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乱解释圣经，不要说你要认识圣经，不要乱解释圣经，你不能只靠启示录这卷书，那么你就你就说我就很懂得圣经就开始来解释启示录了，光看启示录这一卷还不够，因为记得要了解启示录之前呢，前面还有65卷书要作为解释启示录的一个基础这是听众朋友强调的先了解其他的书，那么才能够比较明白启示录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有很多的象征性的言语很多关于记号、印记等等，所以我们要牢记这些印记这些记号、象征性的言语是要说明什么？说明关于神的真理，是说明事实这些记号、印记都是要会说明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当解开第七印之后，解开七个印之后，那么我们又接着我们就要说明关于七个号七个吹号，七个号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这是我们看启示录的一个次序，一个架构。如果听众朋友我们按照依循这个架构这个次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好好的就不会落入所谓的灵异解经胡乱解经的方式那我们是按照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来解释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常常说这个启示录好恐怖读起来好恐怖读启示录的时候让我心里面感到害怕。其实我希望听众朋友，希望启示录不会把你吓倒的，不应该把你吓倒的，反而我觉得读启示录的时候能够让你明白圣经，认识圣经，给你有个很大的安慰。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 在将来按照他的日期要审判这个罪恶混乱的世界。我们很清楚启示录那是给我们安慰，神要将来一定要审判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世人好像已经把这个世界搞得昏天暗地，搞得一团糟，感谢神。所以启示录是给我们安慰，神一定要将要审判世界，审判世人，而且神的审判一定是公正的，一定是公义的。所以当听众朋友，我说盼望你也明白，当我们认清了这一点以后，那么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心中得到安慰啊。所以有人曾经有听众朋友鼓励我说，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做一些现代的时事评论。那我说，他说哎，麦基牧师，要不要你在广播节目呢做一些时事的评论，现代世代的时事评论？那听众朋友，那不是我的职责啊，我不是要评论时事评论员啊，我也不该做是任何的评论，但是我要很忠心的啊，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圣经，认识圣经，这是我的职责。但是啊，我总希望有希望啊，神会有一天在未来让这个世界回到正轨。那么因为我个人担不起这份工作，因为我自己没有资格，因为那是神将要成就的事情，神一定会让我们今天所住的世界回归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正轨。那么这是神的啊，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有一天上帝一定会让我们今天所居住这个世界回归正轨，正轨，这是神将要做的事情。神要将这个世界从旧变成一个新的世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神将来一定要啊进行审判。也许听众朋友，你以为你所看到的啊，之前所看到的，总以为说耶稣是很温和的啊，主耶稣很谦卑的，那么怎么会啊？因为也许你也不想到说，哎呀，主耶稣怎么是老是这么温和、这么谦卑的？其实你知道，主耶稣也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形象在启示录里面是什么？是愤怒的羔羊，羔羊发怒了。那么，所以在启示录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位羔羊是什么？是愤怒的羔羊，羔羊的愤怒将会使世人心惊胆战。今天很多人不敬畏神，他却不知道啊，主耶稣当然是温和谦卑的，温柔谦卑的。但是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看见愤怒的羔羊，羔羊发怒了，要使人无所逃避，胆战心惊，必须要悔改。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每当我们常常谈到说啊，主耶稣是温柔的，但是是谦卑的，当然是。但是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你读启示录了解了吧，最好你更认识主耶稣。主耶稣不但是为你舍命，主耶稣不但为流血钉十字架，主耶稣不但是讲他爱，不但主耶稣是拯救你，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明白，如果你拒绝了福音，拒绝了神的救恩，那我要告诉你，审判就在你面前等着你。所以主耶稣却是爱，主耶稣是钉十字架为人舍命，要救我们到底。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提醒你说，如果人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审判就在你的面前要等着你。所以听众朋友，有人说哎呦，麦基牧师你不要吓人啊，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不是要吓你，我也希望说，如果真正的吓你，让你能够进天国的话，那很值得。因为我知道啊，也许你太世故了，你太俗气的，因为你啊也没有好好认真的认识圣经，你常常以为听听福音这样就算了，常常自以为是。那么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审判一定会来到，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要审判。所以感谢神啊，我们知道我要唱高唱哈利路亚，因为我心里很欢喜，因为神的审判已经上路了啊。所以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神的审判已经上路了，神绝对不会让任何世人为所欲为，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放肆的，这些离弃神的人太骄傲的，他们为所欲为啊，以为可以亵渎神，他们已经恶行重大，恶行重大。但是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读启示的时候，神绝对不会让恶人为所欲为。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看启示录第八章一节说明第七印。开始的时候，启示录八章第一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读启示录八章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了有两刻啊！注意要解释天上寂静有两刻什么意思。很多年前哈，我在就是讲一个也是一个笑话，在校园里面啊聚集啊，向那些学生传讲福音讲道的时候啊， 会后来了一群女孩子啊，这些听众啊，这些女孩子啊，然后当中有一个男孩子，那么这群女生啊，女孩子啊，好像要取笑这个男孩子啊，因为这些女生这吵得不得了啊。当他们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啊，那么这些女孩子哈、要叫这个男孩子，要听听这个男孩子要说什么。那么这个男孩子说什么呢？那么这个男孩子啊，就到我的面前，他说：“麦基牧师，你知道将来天上不会有女人？”那么这是男孩子问的问题。那我他说：“麦基牧师，你知道将来在天上不会有女人存在？”那我就回答说：“我不知道天上、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天上没有女孩子的，没有女人呢？有圣经的根据吗？”他说：“有啊。”他说这个男孩子说：“有，因为圣经说。”天上寂静有两刻，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如果天上有女人的话，可能天上不会这么安静啊，天上啊不会寂静有两刻的时间。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所以那群女孩子就把那个男孩子啊团团围住。那么但是啊，为了我要纠正啊，这个男孩子他对这节经文的解释当然是错误的。当然我同意那些女孩子的看法，这节经文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经文并不是说天上啊没有女孩子，没有女人，不是这个意思。那我用这个例子啊，就做个开场白啊，就是给听众朋友啊，就叫你注意看启示录第八章到底说什么。其实启示录第八章是一个很严肃的经文啊，这是只是提醒听众朋友，告诉你圣经第八章是一个很严厉的经文，很严肃。耶稣基督啊在天上啊，他是掌大权。当他解开第七印的时候，马上听见什么？七只震耳欲聋的号角声吹响的，震耳欲聋，从天上主耶稣要发号施令。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启示录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是审判全地的基督，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焦距失焦了。所以我们以为说啊，总是看以为主耶稣是温和柔和的耶稣基督，耶稣整天啊四处行善，但是不要忘记哦，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愤怒的羔羊，这羔羊发怒了。那么这位羔羊曾经施洗约翰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因为世人已经迷失了，所以这个羔羊要来做拯救，因为需要拯救。但是如果有人拒绝那位为他舍命的主耶稣的话，那么听众朋友，我这里要说明白。因此你就会落日永恒的震怒当中，永远的永恒的失丧当中，因为主耶稣他为你舍命，但是你却让主耶稣白白的为你流血。如果你采用硬心，采用这种立场，这种态度的时候啊，那么你等于践踏了主耶稣的救恩，践踏了宝血。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庄严的场面，在启示录第八章，主耶稣下令天上地下地底下，甚至在一切地狱里面暂时要安静下来，有两刻的安静。那么我们知道没有主耶稣所下的命令，任何人都这个时候要安静两刻，安静不可以轻举妄动。为什么？因为这两刻安静的时间呢，那么有特定的族群要印上印，就是主耶稣施行拯救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是主耶稣让一切大自然的力量都暂停暂缓，那么包括主耶稣也期待暂缓审判的行动，所以天上寂静了两刻啊，就片刻。曾经有位圣经的学者做过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太好了。他说，大行动之前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意思就是说，暴风雨前的宁静，这是暴风雨的宁静。为什么会突然间暴风雨前有宁静呢？因为神仍然还在忍耐，听众注意，神仍然在忍耐。所以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大地都要震动，没有人能够，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已经地要震动，没有人站立得住，但是基督耶稣仍然给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他们就想象是吧，就像曾经在旧约对法老王一样，神给法老王大灾难来的时候让法老王有机会啊可以过关，但是法老王他却是心继续的刚硬。所以记得天上安静的这个两刻，这个安静的时间恢复平静之后，虽然平静之后啊，可是罪人仍然又开始犯罪亵渎神了。所以这是有人说，这是不是反智牙 反自然的一个情况，不是的，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说，这是暴风雨当中的宁静。那么神怜悯这些世人，上帝的审判总是有时看起来是缓慢的、延迟的，但神已经深思熟虑了。所以我们圣经说，神不轻易发怒，神是内心并不愿意审判真正审判人，但是神的审判是不得已的啊。最后引用以赛亚书28章21节，注意以赛亚书28章21节，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山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这是奇异的事。什么奇异的地方呢？就是审判主，他虽然是审判的主，人是慈爱的主，神却要进行审判。所以最后引用以西结书18章32节重要的经文，以西结书18章32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那么这以上两段经文就是为什么天上在起初叫寂静两刻的原因，就是要审判的过渡期，恩典的过渡期，从恩典到审判的过渡期，神还是等候人赶快的悔改。如果听众朋友啊，你知道啊，神在等待我们悔改，赶快就悔改归向神吧。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听众朋友，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不立刻悔改归向神呢？欢迎来信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